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科的国际音标课堂。那么我在这个视频呢，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国际音标都给大家讲一下的，我只能是说挑一些有意思的部分。大家能听到哪儿我也不确定啊，大家听到哪儿算哪儿。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目录，左边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国际音标表，就是所有的这些部分。那么我们会发现呢，你们有些是见过的，有些觉得自己以前见过的，但没有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音标它会分为国际音标啊，一般也就是英式音标，还有美式音标，这两个是用的比较多的，也就是大家查词典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英式，一个美式。那么这里呢，是以国际音标，也就是你们在看英音的时候会看到的音标为基准去给大家讲的。那么会分为这五个部分啊，分别呢是中式英语发音组成、音标分类、元音组和辅音组，就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可以拿出来玩的音标。其他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规的东西。首先第一点呢，我们经常会说，在英语口语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中式英语。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呢？它其实就是跟这个语言它的发声位置以及嘴型有关的。因为中文的发声位置通常比较靠前，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有系统学过音标，或者说去听外国人说话的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的发声位置会比较靠后。比如有一个很出名的段子，就是外国人在学你好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说成你好，就是一个非常靠后的位置。那么会出现中式英语的原因，就是你在发另一门语言的时候，把你说中文时候的习惯迁移到了说英语上面。再加上呢，音标里面会有一些我们母语中不存在的发音，人们会下意识的把这个音往自己学过的一些发音上面去靠，也就会出现了所谓的一些特定的口音啊。这里的口音是加引号的，并不是指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是中式英语是怎么回事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既然一直在说发音啊、口语啊什么的，那么发音有什么组成呢？其实这里呢是我个人的理解，并不官方，大家仅做参考。基础的部分呢，也就是音标，在一个单词里面，你会看到除了音标之外，还有一个叫做重音。其实有一个比它还小的单位叫做音素啊，但是这个呢不展开讲。那么它们两个共同组成了单词的发音之后呢，再把这些单词串联起来成句子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类似于连读啊、爆破啊这些，可能大家不太清楚，但一定听过这两个词的这么一个内容，然后最后连成一个句子，也就是大家最后听到的这么一句话。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改善口语的话，其实还是应该好好的把这个拼音的部分去学好。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语文，先是学拼音是一个道理。你只有知道它是什么原理，你在说的时候才能心里大概有个概念。接下来进入正式的音标部分。首先，我们要知道音标呢，它分为什么？分为元音和辅音。其中元音呢，从表格中可以看得很明显。这里大家主要需要注意的部分呢，是我列在右边的一些需要区分的概念。首先，单双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元音分为单元音和双元音，就是一个音节还是两个音节组成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长短，这个也非常的明显，就是长元音和短元音。通常来说，长短是对应出现的，就有一个短音，相对来说就会有它的长音，但这是通常哈，是有特殊情况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清浊的概念啊，就值得好好的去说一说了。那么其实辅音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是不是特别重视的？那么这个清浊是什么意思呢？我在上课的时候呢，通常会这么告诉小朋友们，判断清浊的一个重要依据呢，就是去摸自己的声带。啊，就是在发音正确的情况下摸这个声带，看这个声带是否有振动。清音就是声带没有振动的，它只有气出来。比如说，你在发这些音的时候呢，是只有气流出来的。但什么叫做浊音呢？就是你发的时候，你的声带需要明显振动的。比如像表格里面的 b 这几个呢，你是很明显会带着声带的振动的。那么这个是区分清浊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呢，之后我们在讲辅音的那一段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这个也是我自己在系统学音标之前经常搞错的一个发音。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这一次视频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元音组和辅音组它们发音之间的区分。首先第一组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一和 e。首先，第一个你们会发现我发的是一，就很像我们拼音中的那个一，但事实上哈，这个音它并不是完完全全发的就是那个音，它更多的是一种 带出来的音，比如一个非常典型的 Taylor Swift， 如果你发的是一个很明显的 e 的话，你就会咬成 Swift Swift， 但是它其实你一个轻轻的带一下，它的发音要诀呢，就是小腹收紧，短促的发出一声 e。所以说呢，在发这个单词的时候，发这个名字的时候，应该是 Taylor Swift， 它就是轻轻的带一下就好了。但是作为它的长音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e， 比如说蜜蜂 bee。关于这一组的区别呢，可以以小朋友不要学会的一组词为例。首先呢，在短音的时候，它就是 bitch， 你们会发现没有人会发成 beach， 他不会这么发，不会说 beach， 他不会咬的那么重，他就是 bitch 带出来。然后如果是 beach 的话，它就是那个沙滩、海滩 beach。所以说呢，发音长短是会非常影响你理解他说的到底是哪个单词的，并且这个概念呢也是拼音里面没有的，这里是需要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比较注意的一个部分。第二组呢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音，也是我们拼音中不存在的音，也是比较难的一个音。它们两个的发音比较相似，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上面这个叫做小 a，它就呢大概你嘴张开，下嘴唇往下45度角左右，它就是个 a。比如说 bed。然后下面这个呢，我们通常叫做梅花音，因为它长得也就是两个 e 拼起来，非常像一个梅花。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夸张的音，你就要把你的嘴唇张大，就是往一些比较饱满的方向去走，就是 bad。它们两个的区别呢，听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刚才读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单词。你发音幅度小的时候，bed 它指的是床，如果是大的那个 bad，它就是表示坏的、不好的。这个单词这一组呢，是基本上所有学生我都会纠重点纠的一个音，因为它真的很容易发错，并且呢，你在看音标的时候也会有混淆。这个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或者说下一期说一下英式、美式音标之间的区别。比如说上边这个看到的这个 e 呢，在美式音标里面，它其实代表的是双元音 a。这个之后有机会再展开说一下。接下来呢，也是一组非常容易出错的音，也是会重点去纠的音。它是一组双元音，这个双元音它是非常非常的细微的差别。你们会发现前面两个就是后面都是嘛，那么前一个是讲过的 e，一个是讲过的 a，它们两个呢乍一听好像，区别挺大的。但是你们会发现，你们想把它们发的区分度非常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比如说上面这个叫做 ear，就是。ear 就是我配的这个单词是耳朵嘛，包括你去记这个音标的时候，最好也是用这个单词，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音标外化出来的一个表现形式。下面的这个呢是 air，一个是 ear，当然不用咬那么实哈，我刚才说过就 ear，下面这个是 air，这一组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比较容易出错的，没有什么值得拓展的啊，单纯是因为它比较容易错。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刚才说的非常重要的区分清浊。的一对非常有意思的音叫做 th 和 z，你们从我刚才的这个事例中就会发现它是只有气流的，但是 z 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有一个震动，像那个震动音叫做 z 这种感觉啊，因为本来发声就是声带震动嘛。那么一般来说呢，这两个音啊，它们都是由 th 来表现的，并且呢，比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例子，上面是 breath。它是一个 breath，它是一个名词，表示呼吸。下面是它的动词形式，叫做 breathe。那么通常情况下要怎么确定 th 到底发的是清音还是浊音呢？一般来说，如果 th 在这个单词的首或者尾的时候，比如说 thank you，它这里就是一个在前面的，比如这里的 breath，它就是在后面的。如果它是在中间，比如它前后有这里的 e，比如说 the 最简单那个单词就是特指的那个 the 定冠词，或者是这里的 breathe，它在中间的时候呢，一般就是发浊音。那么发这个音呢，它有一个，它们发声位置是一样的，只是说声带要不要振动，它就是像上面的清音一样，表现的一样，就是你要用两个牙齿，上下牙齿咬住你的舌头来发这个音。这个音也是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在口语上下过功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组关于清浊的辅音。那么接下来这一组呢是比较有趣的这个发音。首先呢，这个 这两个呢，很多人是不知道它怎么读的，包括我自己在学到这一块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居然是有单独的发音的。因为呢，它一般都会和其他的元音一块出现，比如说上面我给的这个音标是 Europe， 它是和一个 U 一起出现的 Europe， 欧洲嘛。但其实呢，它自己单独的音是什么呢？把这个 U 去掉 ，Europe， 把这个 U 去掉，它发的是 Y。Europe 就 Europe， 就不知道能不能听出这个差别来啊？但它其实是两个音拼出来的。包括下面给的呢，也是最简单的单词，就是 e one， 它是后面跟那个啊 one， 它是 u a one， 它是一个 w 的音啊，一个是 y， 一个是 w。所以说，如果你们在没有系统学音标之前呢，可能是完全想不清楚它在发什么音的。这是一组非常有趣的，我也会经常跟学生讲的。那么最后一页呢，讲的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名词吧。爆破音是大家最熟悉的。什么叫爆破音呢？就是 p t k， 就是一些你会出气的这些音。其实它还有更多的分类，就比如说后面加 s 送不送气之类的区别，但是不重要，它就是。经常会被忽略掉，不发音就是了。然后这里呢，有一个之前很好笑的段子，就是说经常哪个国家的人民通常不喜欢发 T 来着，所以说呢，各种带 T 的音就都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单词。最好笑的就是那个 tattoo， 如果 T 都不发音的话，就会变成 ow 啊，我就非常喜欢跟朋友讲这个烂梗啊。还有一个呢，下面这个叫做闭唇音。闭唇音呢，其实不光是英语里面有啊，普通话里是没有的，但是粤语里面是有的，比如 ding zang 啊，我是不标准的啊，只是举例说粤语里面有，它也是一个 m， 就是比如说 swim， 它是在单词的末尾让你闭一下唇，表示一种间断，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是弹舌音，它是一个写作是 l。那它发的时候呢，是一种你的舌头往上弹，抵住上颚的一个状态，就是 o。比如说 girl， 就是把那个 o 就是上来那种感觉，发音是 o， 就 o o， 它是一种状态。包括闭唇音也是一种状态，它表示的是这个单词最后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去结束。然后呢，这就是所有一些比较值得区分的部分。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我觉得可以值得拎出来说的。最后呢，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真的大家想要学好音标的话啊，就是练习的话，有一个原则，或者说我们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发音饱满看元音，发音清晰看辅音。因为只有当你把这个单词发清楚的时候，你才可以以它为基准连成句子，可以流畅的说出来。并且如果你能把元音练好的话，其实非常有助于你去听力的。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听不清楚，就是因为它都连起来了，你都不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但是当你学好音标之后，你再把这个句子读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像什么连读啊，包括一些浊化啦，这些东西你就完全知道是为什么了。因为它就是为了方便发声，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句子说完，让你语速变快而已。所以说我会跟所有的学生说，如果你真的想把口语练好的话，一定要把音标这个东西学好。但是这个呢，又是很少大家去花时间系统去学的。那么这里其实会有那种你们在网上搜就可以了，有很多国际官方给你出的，就这个音标到底读什么，包括你们自己在查单词的时候呢，留心看一下音标和它对应的发音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会有很大的进步，对大家想要提升口语来说的话。那么今天这堂课就是这个样子了，我真的录了好多遍，我真的觉得这个比录音声要难多了。就是这样，下期不一定什么时候见，886。